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解经大不同呢，来到了出埃及记十一章一到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灵舍要金器银器。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歧视在埃及地多起来。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歧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
终于迎来了终极的审判。我们解经那么久了，出埃及记我们到了十一章，十灾的最后一灾。而这一灾呢，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本来是充满上帝祝福的头生，就是长子，现今呢却成为了一个终极审判的最终的承受者。投生者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代呢，他是承载着神的双倍的祝福，家族的力量，未来的继承，尊荣盼望等等，一切神本来隐藏在他创造里面的所有的美好。但是如今呢，却遭到彻底的击杀。而这个击杀不单单是人，包括牲畜的投生，就是所有受造物的守生的，都因为人的悖逆遭到了败坏和审判。
这又回到了创世纪第三章神的审判。
是，正是如此。所以对埃及全地的终极的审判，它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悖逆神带来的最终的一个影响，不单单是我们自己，而是整个受造界。因为受造界是神赋予了人来管理的。当人犯罪堕落之后，我们现在呈现的就是罗马书里面说的整个受造界都在叹息当中等候着救赎。埃及遍地都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后来也没有。当然我们知道，除非是到了终极的审判那一天。那现今呢，我们又正在面临似乎埃及前面的九灾的那个等候的过程。我们千万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有无限的时间，神总是给我们无限恩典和怜悯。现在神忍耐宽容我们先时犯的罪，是终极的希望我们可以悔改的。今天我们透过十灾，真的是看到了太多太多我们今天仍然可以拿过来使用的一些对我们生命，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成长，以及我们在神面前，在人面前的生命的态度及时纠正的提醒。所以让我们来看一看，当神预告最后这一灾的时候，同时也有应许。他应许以色列人出去的时候要带着什么？所有的财物。一边呢，看到了神拣选的人，当世界的灾祸临到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却是释放，却是全然的收获，是一个最终的得赎。对我们现今的神的儿女来说也是这样，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对这个世界来说是终极的审判，而对我们来说呢，就是一个终极的救赎。我们真正的明白了，神现今救赎我们是为了永恒，不单单只是现在这些所谓的看得见的蝇头小利，而是终极的利益，就是所有的一切属于我们的最终都要因着神的救赎可以得到被 背赎和挽回。
我第一次读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有点不理解，我说这神让人走就走吗？咋还搜刮人家的一些财宝呢？哈，我当时真的是有这样的困惑。但是后来读懂了以后，就会发现其实这是神公义的彰显。
是，
大家想一想，这400年以色列民服在埃及的手下，那吃了多少苦？他们压榨了他多少的本应该属于以色列民的这些财富，或者说地业产业？所以其实神在这里做了一个公平的判断，公义的判断，你欠我百姓的，你今天都要还回来。
不单单是如此，因为这些金银财物也并不一定是以色列他们当得，而是神要让遍地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属耶和华的。即便是曾经现在在你手中看为你的财物，我今天也可以完全的夺回，我要施恩给谁就施恩给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当然也像刚妹妹所说的，如果这么看来，过去的400年埃及遍地的财物也是跟以色列民的辛苦的劳作分不开的。所以最终呢，神的那个公平公义的彰显的时候是如大水滔滔啊，没有人可以抵挡得住。但是现今我们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审判之下，埃及遍地虽然有大哀嚎，但是却没有大悔改。这实在是令人觉得非常扎心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苦难当中不断的哀求，不断的哀嚎，但是我们哀嚎的目的不是说主啊我错了我要回到你面前，而是说主啊请把这一切挪开，让我不要再受痛苦了。而这种哀嚎呢，就很像我们现今所有的人在苦难当中的一个态度，要么就是抱怨，要么就是哭嚎，要么就是不尽的愤怒，但是却没有真正的一个想要回转的心。回转的态度它不单单只是哭嚎它所承受的，而是它会来到神的面前说，我还有什么可以做的，你可以不可以让我知道下一步我当怎么行。但我们会看到在埃及全地并没有看到他们的除了哀嚎之外的任何的一个态度。摩西看到这样的情况，他就气愤愤的离开法老。
是，
我们看到一个
摩西还是人，还是有情绪就是这个时候可能他的情绪已经到了极点了。
我相信这是非常正常的，
是，
而且这也是神允许我们的，就是当我们看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这也是我们不管是教导人分享福音，还是说当我们努力的向人彰显神的作为的时候，人的那种拒绝会带给我们的一种心理的情绪，我们会觉得为什么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是没有看到。所以呢，这个气愤并不是从罪而来的，这是一种公义的彰显，就像耶稣基督在圣殿里面推翻了卖牛羊鸽子之人的桌子一样的，就是你们啊为何现在还不悔改，要把神的殿变成是贼窝呢？摩西气愤愤的离开法老出去，他不单单是作为人的一个有限，而是让人看到就是在这么多的忍耐之后，人还是可以选择悖逆神，拒不悔改。哇，我觉得这已经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所以神在全地施行审判，人是没有任何的借口，没有任何的可以说神是一个残暴的，是一个不讲道理的神。神已经是足足够了，就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我认为说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如果不是因为神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神，他绝对不会允许埃及遭遇那么多灾之后，最后才迎来终极的审判。
在这个审判当中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读经的时候就说，那神会不会太残忍了？因为投生的里面说不定有些人家是吧，第一胎刚生下来还是个 baby， 还是一个小婴儿，这小婴儿还没有来得及犯罪呢，这就连带着就一起被杀了。那面对这样的问题，珍儿姐我们该如何回复？
刚刚我已经分享了，其实神并不是一开始就击打，神是不断的提醒，不断地用不伤及埃及人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提醒他们神的主权、人的悖逆、神的心意、神的计划等等。所以神在做这一切事情之前是不断不断地给他们机会的。而更重要的事情是，神即便是历史的主宰、全地的主宰，他也允许人的自由选择意志充分地为自己做决定。所以完全不是说神暴君好像视人命如草芥， 恰好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说前面连牛羊牲畜神都是看顾的，这是圣经里面清楚的话。神的怜悯不单单是向人发动，甚至包括牲畜和动物他都是看顾的，但是在人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当中，神也要让人看到他的审判是真实的。神绝对不是出尔反尔的，不是吓唬你的，不是说哦，我今天告诉你你再来你再来我就是给你看，但是就是不临到、神不是这样的一位出尔反尔朝三暮四的神，因为神是圣洁的，导致他的审判也是真实的。所以出埃及记第十一章他对我们提醒说，任何时候人的长久的悖逆和抵挡是不可能不得到对付的，终有一天这些长久的抵挡和悖逆会迎来我们自己恶的结果，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就像神给了我们一生有几十年的岁月，我们每一天都充满了悔改的机会，但是我们要知道人不可能活着不死呀，即便你在今生没有看到你的审判，死亡本身就是罪的审判，就是罪的恶果，所以没有人可以摆脱的。可是我们现今活着的人呢，好像感觉活着就是不会死一样的，每一天就在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悖逆、自己的沉沦当中拒绝神的怜悯。所以今天当守生的遭到审判的时候，是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终极的审判，因为不管这个守生的是不是第一胎、是不是新生的孩子，是不是还没有过他的这一辈子，让我们觉得神好残忍。其实我们要提醒的是，即便是这个守生的这个是个婴孩，他也有要死的那一天，因为这个终极审判不是这一刻临到他，是早就已经拎着人的罪会迟早临到我们的。
是，
但神要我们看到的是永恒里面那个盼望，是你要不要，而不是只要今生这短短的几十年的所谓地上的祝福。地上再大的财富、再长的寿命、再多的好处，都已经落在了审判当中了。睁眼的那一刻，我们咕咕坠地的那一刻，就已经迎来了我们的审判。所以你千万别觉得说，哦，今天某一个孩子他小小的就离世了，哎呀，神太残忍了，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临到？对不起，那不是神残忍，而是我们的始祖选择悖逆神那一刻就已经临到我们所有人了。但是神却进入到我们的审判当中，挽回了所有愿意悔改的人。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回应他，就是我们摆脱审判的唯一的途径。耶稣基督已经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千万不要轻看耶稣所提供给我们的这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拯救。你不要觉得说，啊，没关系，我还有机会。要知道，审判是跟着我们的，除非我们选择回到基督的面前，脱离这个审判，否则的话，你就是轻看这个审判所带给我们的危险，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我们有可能像埃及全地面临的石灾一样，忽然之间，这灾祸就临到了，我们根本没有逃脱升天的可能，除非我们确定我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
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真的是看到了神的怜悯不会永永远远的在罪人身上就是这么持续下去，因为他是公义的，就是因为他既怜悯又公义，所以神给我们悔改的时间，但同时神也有他最终的审判。
Amen.
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提醒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说，哎呀，我又软弱了，哎呀，我又无力了，哎呀，我今天好像又没有办法站在神的面前了。当我们在这样浪费时间的时候，也意味着我们离审判越来越近。何不利用每一天的时间，即便是一个微小的努力，主啊，我今天就花五分钟的时间在你的面前，祈求你能够给我五分钟的重新得力的可能，让我真正的在你的里面站立起来。其实一个小小的尝试，你不一定说是，哇，我今天回到神的面前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哪怕是五分钟，相信神也会透过这五分钟让你的生命一点一点的在他的里面建立起来。
Amen.
所以不要等，马上行动起
来，不要轻看拒绝神的怜悯。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